各位听众，今天要谈的题目是反败为胜。在2013年3月第三届的世界棒球经典赛在台湾的台中市举行。3月3号由中华队出战荷兰队。台湾的各种体育运动代表队一向都称为中华队。这一场中荷之战，荷兰队先声夺人，前两局就以3-0领先。中华队沉着硬仗，最后以8-3击败了荷兰队，反败为胜，让台湾的球迷为之疯狂。这种反败为胜的势力在运动场上是屡见不鲜的，不过还是扣人心弦的事情。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反败为胜的史实就是越王勾践的故事了。当春秋战国的时候，在江苏的南部有吴国，在浙江的北部有越国。吴国跟越国这两国是邻近的，所以经常打仗。有一次吴越两国又发生了战争，越国大败，越国的大臣文种对越王勾践说，现在情势不妙，吴国的军队很可能占领我们的全国，我们要赶快向吴国求和，以免被灭亡的危险。越王勾践说，吴国节节胜利，他怎么会接受和谈呢？文种说，吴国的太宰伯匹是吴王身边的红人，伯匹贪财又好色，我们送厚礼给伯匹，请伯匹帮忙，帮我们多说一点好话。于是越国就悄悄地送了厚礼给伯匹。伯匹就在吴王夫差的面前劝吴王夫差接受越国的求和。吴王夫差接受了伯匹的建议，答应了越国的求和，条件是越王勾践和他的妻子要一起到吴国来做夫差仆人。这个条件无疑是要越国投降。可是当时情势危急，越王勾践不得不答应，于是勾践跟妻子流着眼泪就前往吴国去了。在临行之前，文种就劝告勾践说，在夏朝末年，汤被关在这个夏台，在商朝末年，文王被关在幽里，后来汤推翻了夏，建立了商朝，文王打倒了商，建立了周朝。齐桓公也曾经逃到了莒国，晋文公也曾经逃到了帝国，后来齐桓公晋文公都成就了霸业。一个人不要怕失败，怕的是失去了希望，失去了志向。大王，你暂且忍耐，只要抱着希望，越国就会再站起来。你在吴国忍受一些羞辱，越国国内的事情我会带你治理。勾践到了吴国，上身打着赤膊，跪在吴王的王宫前面的台阶上面，向吴王夫差讨老说， 臣子勾践不自量力，得罪了大王，罪该万死。谢谢大王肯赦免我，使我有机会当大王的奴仆，万分的感激。吴王夫差远看到勾践卑躬屈膝的样子，十分的得意，就命令勾践在王宫里面担任了养马的工作。勾践跟妻子住在一间很破旧的石头房子里，每天给他们很少又很粗略的食物。勾践换上了马夫穿的衣服，一天到晚割草养马，他的妻子也整天是蓬头垢面，做打水除粪、清理垃圾等等的工作。他们的生活很苦，饿得只剩下皮包骨了，但是却从不说一句抱怨的话。这让吴王夫差感到很满意。夫差为了显示自己的功业，每一次乘车出去游玩的时候，总叫勾践拿着马鞭在马车前面跑。沿途的百姓看到了这种情景，就会指指点点的说，大家快来看啊，这是越王啊，真丢脸啊。勾践羞得恨不得有一个地洞可以钻下去。有一天，吴王夫差生了病，跟随勾践到吴国来的越国臣子范蠡知道了这个消息，立刻跑去见勾践，对勾践说，这是个好机会啊，你赶快去探望夫差的病，然后请求尝他的大便，并且告诉他他的病马上会好转，这样一来夫差也许会就放你回去了。勾践摇摇头说，我虽然窝囊，好歹也曾经是一国之君啊，怎么可以去尝人家的大便啊，这太不像话了。范蠡说，从前商朝的纣王把周文王关在牢里，杀掉了文王的儿子，把文王的儿子熬成汤，那么派人送给文王吃，文王还不是勉强吃了？要做大事的人不能计较小地方啊。勾践听范蠡说的有道理，就去探望夫差。夫差这个时候生病躺在床上，勾践跪在床前面一边哭一边说听说大王生了病，我难过的心肺啊都要烂了，所以特别来探望大王。还没有等勾践说完，夫差就手一挥说，快点快点，我要大便了。身旁边两个侍卫赶快把便桶搬到床前面来，扶着夫差坐上了便桶。等到夫差解完了大便，侍卫正要把便桶搬出去，勾践赶快的对夫差说，我以前学过看病，只要一看粪便的颜色就知道病情如何了。说完就走到便桶前面，掀起盖子，用手抓起了一点夫差的大便，放到嘴里尝一尝，侍卫们都咽住了鼻子，臭得想要吐。勾践回到了夫差的床前面，跪下来叩头说，恭喜大王，恭喜大王，你的大便又苦又酸，表示跟春夏的气味很调和，这是很好的征兆，大王的病很快就会痊愈的。 夫差很感动地说，连亲生的儿子也不肯为父亲尝大便，而勾践肯，可见勾践对我的忠心啊。等到夫差病好了，就下令释放勾践回到越国去。勾践回到越国，不肯住进皇宫，却选择了王宫旁边的一个小茅屋。房里面没有床，只有地上铺了一层茅草，勾践就睡在茅草上。从茅屋顶上垂挂着一个猪胆，当勾践每天醒来从茅草堆里面坐起来，嘴巴刚好就碰到那个胆，苦涩的胆汁让勾践立刻清醒过来。勾践穿着破旧的衣服从茅屋里出来，门口站着一个侍卫，侍卫就大声地叫，你忘记亡国的耻辱了吗？勾践立刻恭恭敬敬地回答说，不敢忘记，我要雪耻。勾践每天和大臣们商量国事，关心越国百姓的生活，训练越国的军队，自己每天的生活极为简朴，全心全力投入治国的工作。经过20年的努力，勾践让越国变得名副兵强。勾践看看时机成熟了，就下令去攻打吴国。越国的兵直攻到吴国的都城，勾践终于雪耻复国了。勾践的反败为胜，靠的是忍耐和毅力。但是忍耐跟毅力的动力来源是希望，他对越国的复兴抱着强烈的希望，这个希望是他的不息的火苗，让他面对任何困难跟痛苦的时候都是咬着牙撑下去。他要等的目标是最后的胜利。在圣经里面记载着一段大卫逃避扫罗王杀害的故事，非常的精彩。大卫是以色列王扫罗的女婿，大卫勇敢善战，立下了很大的战功。当时以色列的妇女们唱着一条歌说，扫罗杀死千千，大卫杀死万万。这个歌词表示大家都认为大卫比扫罗更强，这就引起了扫罗的妒忌跟疑惧。扫罗生怕大卫会夺取他的王位，这就像汉高祖刘邦要杀那个大功臣韩信一样。有一天，汉高祖刘邦问韩信说，我能指挥多少军队？韩信回答说，陛下能指挥10万。那刘邦又问他说，那你的能力，你能指挥多少军队呢？韩信说，多多益善。这个是韩信的自傲啊，表示自己指挥军队的能力超过刘邦。刘邦只能指挥10万，他是越多越好。可见韩信自傲自大。可是这个多多益善4个字却引起了刘邦的恐惧 跟疑虑，这就注定了后来韩信没有罪而被杀的命运了。扫罗在妒忌跟恐惧的心理之下，决定要杀掉了大卫，于是下令追杀大卫。大卫为了自保，只得出去逃亡。逃亡的生活啊，是很惊险又痛苦的。不论大卫逃到哪里，只要扫罗得到大卫藏匿地点的消息，扫罗立刻就派人，甚至于亲自去追杀。大卫每天东躺西躲，痛苦不堪。大卫每天都希望除去扫罗的威胁，平安快乐地过日子。有一天，扫罗获得一个情报，说大卫躲在隐基底这个地方的旷野。扫罗就选了3000精兵到这旷野去搜索大卫。在旷野中，扫罗忽然觉得肚子痛，想要解大便，看见有一个大洞，黑漆漆的，于是扫罗就跑到洞里去大便。不料大卫这个时候正躲在这个洞的深处，看到扫罗进来，然后蹲下身来大便，于是大卫就悄悄地走到扫罗的身后面，扫罗却没有发现身后有人。这个时候，大卫手拿着短刀，轻轻地割下了扫罗的外衣一角，但是他并没有伤害扫罗。又有一次，扫罗带领精兵去搜索大卫，在哈基拉山的旁边的安营。到了夜晚，大卫跟一个部下偷偷地进了扫罗的军营，这个时候全营的人都睡着了，扫罗也睡在营里，他的枪插在头边的地上。大卫拿起扫罗的枪，悄悄地就出了营，他也没有伤害扫罗。大卫两次放弃了杀扫罗的机会，他的部下都很奇怪，大卫为什么轻轻地放过要害他命的仇人呢？大卫说，扫罗是耶和华神所选立的以色列王，我绝对不敢杀害耶和华神命定的人。大卫既不敢杀掉扫罗，那岂不是一生都要找扫罗追杀吗？这样的话，大卫的人生岂不是绝望了吗？不，大卫是有希望的，大卫的希望是上帝耶和华来解决他的困难。在圣经的诗篇里面，大卫不断祈求上帝的保佑。大卫说，耶和华我的力量啊，我爱你，耶和华是我的岩石，我的山寨，我的救主，我的神，我的磐石，我所投靠的，他是我的盾牌，是拯救我的脚，是我的高台。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，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。大卫告诉随从他的人说，扫罗是耶和华神所选立的，我不敢伸手害他，除非耶和华击打他，或者他死期到了。大卫是敬畏上帝耶和华的人，他认为杀掉扫罗就是违抗耶和华，所以他屡次放过扫罗。大卫既然不敢用自己的力量抗拒扫罗，自然把希望 就放在上帝身上了。由于有希望，大卫虽然处在困境中，却没有灰心丧志。最后的结局是扫罗被非利士人打败而自杀了，大卫后来做了以色列王。有人说，失败为成功之母，这个话太过简略。从失败转为成功，不是能够直接做到的事。由失败转为成功，必须有个强大的推力，这个强大的推力就是希望。怀抱希望，才能从失败的铁笼里面走出来，运用智慧跟毅力，登上成功的台阶。如果没有拥抱希望，所有的智慧跟毅力都不存在了，成功的台阶也就失去了踪影。今天就谈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